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二到九节。约书亚记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都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待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圣经就攻读到此。今天讲台的讯息是守约力求圣洁，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王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淑芬姐妹为我们读的今天的经文。上个礼拜日下午我有机会跟周传道还有长子弟兄们一起去聆听的五位下个礼拜要转会籍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也包括慧灵长老的见证，还有妹姐妹的见证。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触动人心的生命历程，他们的见证也让我们所有出席的人主内的肢体有机会来更认识他们，也看见了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荣耀的工作，而且看见他们的生命有在转变，有在成长。真的是感谢主的大能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当我在这个教会生活牧会，最让我得到喜乐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蜕变跟成长，他会激励我，也让我不断的信靠神，因为知道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去工作。我们今天读的那个遥控器PowerPoint 的遥控器，我们今天刚刚读的旧约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今天选的这段经文呢？但是你来看一下今天这张 PowerPoint 的图片，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片啊？你记不记得，就是耶利哥战胜了那个样的图片啊？那这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好，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耶利哥得胜的过程之前，他背后事实上是有他的成功的因素。 那他得胜的关键就在今天第五章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里头。所以我把这个得胜的关键做成了三个关键点啊、哦、这是神也是要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的。第一就是神跟人的盟约啊、哦、神跟人的盟约的关系，还有在神的心意中神的百姓是有一个圣洁文化的环境里面成长的。第二就是关于这些圣洁的选民，他还是会有一些核心问题存在，这核心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还有就是当我们看见了这群人在上帝的带领中，在约书亚这个领袖的顺服上帝的教引导，百姓也顺服做了割礼以后，这割礼的过程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三方面来看。好，那我们也盼望就是当我们今天的信息领受以后，也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送给弟兄姐妹，也邀请你愿意把这个得胜的钥匙带回家，来开启你2020年崭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先来同心祷告。至高荣耀的上帝，我们开口来赞美你的慈爱与救赎恩典，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选民，帮助我们安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有属天的智慧与悟性来领受你的教导。愿圣灵自由运行在每个人心中，使说的与听的同感一灵，同门造就。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每次在思想这一段耶利哥城战胜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常会想说，这个领袖约书亚他跟这些百姓讲的过程，那百姓就真的就是说，约书亚就是交代百姓说，上帝要我们第一次绕城一次，第一天第二天怎么做，第三天怎么做，到第七天。结果到第七天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嘛。所以我常常就是很好奇，想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些百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没有发怨言，而且就是真的能够不靠刀枪就得胜了。心里常常会想这个问题，也很好奇想要知道答案。所以在仔细读了这个经文的上下文以后，就看见了事实上在吉甲行割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刚刚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知道，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40年旷野里头，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话，以至于没有一个能够进迦南。所以准备要进迦南的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新的一代了。这新的一代都是没有受过割礼，这割礼是开始于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我们会看见上帝做这件事情是一个主动的神，他在行动，他吩咐这个领袖你要做什么事。主要就是上帝知道说，诶，这群新生代他们跟我还没有关系，没有那个约的关系，以至于必须透过这个肉体的礼仪。好，所以我们会看见事实上神在这里他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就是攻打目标很重要，但是在这之前 上帝看重的是他的百姓成为他要用的清洁器皿，他看重这一个比完成目标更重要。上帝看重他所要用的百姓成为清洁的器皿，重于完成目标。所以上帝借着肉身的割礼来告诉新的一代，他们是与上帝有盟约关系的一群人。所以上帝是希望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子民有了这样的一个约，他们都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行过割礼以后，这一代的新生代就可以很坦然的，很有把握的来宣告说，他们有资格来得到迦南地，因为他们跟上帝有约，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有好几次，两次，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十九章二节，上帝都告诉我们他的百姓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神非常在意分别为圣的文化，神非常在意他的百姓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圣洁它的字根是分离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也是说，神要我们活出圣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一些不洁净的有所分离，好让我们可以获得更新有见证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跟神连结的时候，神的力量就会从我们的生命里头展露出来。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从神的百姓、神的领袖、神呼召出来领袖，因着约书亚的顺服，因着约书亚他有聆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懂得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以至于他带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是也在神的灵的感动中完全的支持这个领袖一同向前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分别为圣的文化不只是在以色列人拥有，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一样的需要在教会里或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实践这个，你我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需要来实践这个分别为圣的文化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今天的韩国基督徒比例那么高，其实是我读过一本小册子啊，是跟他们的祖先大约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接受宣教士的教导，圣洁文化就有直接的关系。从韩国的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可以知道，初代教会的韩国的教会，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圣洁上面、洁净上面是非常的谨慎啊。基督徒远离烟酒，不嫖不赌，以至于那一个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在韩国，他这样基督徒的记号。他们都看见了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在他们的群体里头，好，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后来现在一样，韩国他们的教会就有惊人的发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头，我们更深的有这个亮光看见，事实上神也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属神的每一个孩子，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开始从过去的老我转换成一个新的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头脑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言行举止。 这个事实上它是可以帮助教会群体好好的来看待我们的侍奉观，看待你在教会的侍奉。你要相信上帝是主动的神，他会感动领袖牧者来走圣工的方向，你要相信。教会要往前，当然领袖就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神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个意向放在领袖的心怀意念里面。教会能不能往前，也完全在于众弟兄姐妹有没有愿意顺服与牧者配搭的心。所以这就是耶利车哥能够得胜的关键第一点。第二个得胜的关键在于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我现在用现代中文版修订版把它读一次啊。它的内容是这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受了隔离，但是他们在旷野流荡的那40年间所生的男孩都没有受隔离。40年后，当初离开埃及时能作战的壮丁都死了，因为他们背叛上主。上主曾经发誓，不准他们看见他向他们祖先所许诺，要赐给他们那牛奶与蜜的肥沃土地。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城，建立新的国家，但是国家民族能存留下去，不是因为土地，也不是因为居住的问题，而是重要的是这群人的文化问题。若是没有保持圣洁的文化，最后以色列人不是被迦南人所灭哦，而是神直接就灭了。这段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原则。上一代的选民，我们读了，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的整个过程，摩西五经，你读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些选民上一代的人，他们内心不相信神，遇到困难就发牢骚埋怨领袖摩西，他们的内心彰显的是什么？骄傲啊，自大啊，不满足，不顺服的罪啊。刚刚讲的这几样就是神所谓的罪，以至于人内心心灵的罪就玷污了圣洁。罪与圣就是相对的嘛，好，所以上帝选民的核心问题是活在罪中玷污了圣洁。活在罪中的文化是上帝看为背叛的。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圣洁的上帝他要赐给人祝福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去想承接祝福的这一个器皿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好，如果这个器皿不干净的时候，那总要先清洗清洗嘛，好，你才能再装。所以我们需要来反思一下，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以后，那有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去说，为什么我看到别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那么好，或是他可以侍奉的那样子让我很羡慕，但是为什么到底我是哪里比别人差还是怎样？其实我也没有答案，因为完全是神的决定。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反思，当你我信主以后， 我每天的生活习惯，我的一切种种，我是真的是认真读了圣经，让神的话来给我一个方向来改变我，还是我根本就是连这个也不知，圣经也不是很懂，那我还是继续过我以前信主前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给我们学习的方向。今天我们要好好来想，到底你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你怎么认识神？你是用你每天的生活的经验或是感觉去认识神呢，还是你是真的从神的这本话语里头去认识他，以至于你看见了他的爱对你是不弃不离，以至于你在圣灵的光照下，你觉得真的过去有亏欠，那你愿意重新来改。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上帝的选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啊。所以其实有一些人，或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偶尔也会说这种话，但是我们来想想，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由不由己啊，世界的怎么改变由不由己，真的是自己决定，而不是被环境来决定我们。好，因为怎么说呢，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你如果是要做业务的，你需要怎么样做业务的，你常常就是要配合你要那个客户的要求，好，你要陪他，特别是在亚洲或是一些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常常就是像我以前出生在台湾，我们家的人也是从商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很多陋习啊。我的父亲需要去交际应酬啊，一顿饭还不够，你还要陪他去第二个场所啊，酒家啦、舞厅啦，各方面的声色场所。所以变成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的里头我们会看见，但是那样的一个过程，他们的解说说没办法，为了要得到这笔生意，没办法，是为了要拿到这个订单但是当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反思，而且是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就是问自己，到底我靠的是什么？我是要靠这些财富、这些名利地位来过我一生吗？还是我不用靠这些，我依靠我成为一个圣洁、持守内心纯正的人？因为神就是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谨慎地抓住这句话，持守说那我要做圣洁的，神就能够帮助我得胜。因为证据就是在今天我刚刚讲的耶利哥城得胜，因为这群百姓已经是行过割礼成为圣洁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行完割礼以后，其实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事实上是照上帝的攻城策略去做的，是照上帝的攻城策略去做的。上帝的吩咐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祭司要走在队伍的前面，祭司要走在队伍的前面，表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使徒彼得也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与魔鬼的征战，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么告诉我们了。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做神的工的态度是不能依靠才能，也不能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为时时刻刻 魔鬼就会像吼叫的狮子，到处要吞吃人，何况是基督徒呢？那他是首要目标。所以记不记得以前刘富李牧师也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没有祷告就不要碰圣工，没有祷告不要碰圣工。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圣的神上面前，我们做工并不是我们很伟大，我们配得来做工，而是神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不是为神做工，而是我们看神做工带领我们走每一天在教会的生活。所以人圣洁不犯罪的时候，神就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就得胜。所以在征战之前是需要先举行割礼，所以割礼这个意思也是就是说把过去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都做个切割，不讨神喜悦的做一个切割来划断关系。好，所以当第九节讲到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割礼它的真意就是割除的意思，就是将过去你不讨神喜悦的一切都做割除，切断关系。那我们也看见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他的前一代是不顺服的人已经都死完了，在吉甲的这一代完成了顺服的行动，以至于他们的顺服守了神的约，受了割礼，所以审判也就离开了这个以色列民族。所以旧约也鼓励人来参与教，新约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鼓励人来参与教会，与神的选民一起生活，聚集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的主日崇拜聚会，或是周间的小组聚会，或是有团契，或是你有找到你的恩赐，你参加了不同的，无论是赞美操啊、诗班啊，或是其他的侍奉旺德福啊，种种的这些教会生活，事实上在我们的新约的时代，已经也这个割礼。也从旧约的一个肉体的割离，旧约的这样一个约的团体是透过割离来进入这个约，但是在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来完成了这一个约，以至于人可以进入上帝的恩典，得到永生，得到赦免。所以这样一个新的方法，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它就是将从前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差异，这两方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进到神的面前。我有印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如果你自己可以从你的圣经或是你的那个手机拿到，我们我想我还是再把它读一次这个经文哈。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应当纪念，这你们就是当保罗在跟这些以弗所书的基督徒说话的时候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外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借这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何等宝贵，这段经文把你跟我自从受洗那一天你的身份转换了讲得一清二楚、哦、那说实在的，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就是说当我还没有认真来读上帝的话，认真的把自己看待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受洗了，但是我过的生活真的也是亏欠神。好，所以我还是要重复一次讲，只有神的话语会帮助我们这个新的身份，你会看见你多宝贝，在神的眼中你多宝贝，而我们不会随便的再过日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耶利哥城能够得胜，神做了三件事，这三个关键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在闽南堂，我们的教会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要向前走，我们需要也要尽心的来看神给我们的这些启示，以至于每一个人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好好的过一个合神心意与福音相称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来进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关键点以后，那轮到我们要来回应了嘛，我们需要来回应这个经文。所以事实上属神的百姓，我们已经跟神有了盟约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要知道，虽然是没有签字，其实在闽南堂受洗的基督弟兄姐妹，你都有那一张证书嘛，合约，就是那个不是合约哦，那个是一个证明，就是说你已经归属基督了。好，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不要把它看成只是一张纸啊，在神啊，神已经接纳你，他就是对你一生不弃不离了。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活在环境中的时候，我们有情绪的过程里头，我们就自己否决了跟神的那个约的关系。所以透过今天的信息，我希望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真的是谨慎的知道我跟上帝是有约的，我属他，我需要真的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相连接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成为神的一个圣洁子民的时候，但是我们活在一个世界的环境里头啊。说实在的，在加拿大我来了以后，第一个就是去宣誓的时候，这法官就说我们是一个多种族人和融合的一个国家啊，强调的是多元文化啊。我们听起来多元文化好不好啊？你说多元文化好不好？ 其实当我们在仔细思想圣经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多元，所谓多元文化就是不同种族，我们都在加拿大嘛，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回教徒，你是佛教徒，你是什么徒，都一样好。 OK， 这样子的话，所以那跟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哦，那我们就是自己要去厘清我们的定位了嘛。啊，我们需要自己去厘清我们的定位啊。那像华人，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也是有时候你收到人家送的月历啊，也是华人月历，也会每一格都会跟你讲今天是吉日或是凶日啊。或是你今天可以做什么，你今天不能做什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现在会被那个引导说啊，今天是凶日啊，那我最好在家，我什么都不要啊，教会有活动啊，我不要出去啊，因为是凶日。哦，这个是在挑战我们的信仰，挑战你的信仰，挑战我的信仰。 OK， 所以就是说在这些日常我们会常常看见的，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来过滤，重新来调整，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He's a holy God， 所以他要我们 be holy。 我也知道可能我们弟兄姐妹现在也有很多有一些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神要你要我先追求圣洁。当我们坚持圣洁的时候，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可能有旁边你的朋友，特别是没有信主的说，哎呀，这都什么时代的啊，你信耶稣也不要信到这么的迷啊。哦，对，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白，只有圣洁才有神的同在。我们也需要有回应神啊，我们将过去不讨神喜悦的做一个切割，划断关系啊，也求圣灵给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并且我们相信神会珍惜并使用认罪悔改诚实圣洁的人啊。对于这一件事情，将过去不讨神喜悦的做一个切割，我用几分钟来分享我个人的见证。我在台湾从小父母亲祖父母都是拜民间信仰，以至于可能我从小就常常生病，不是很好养，所以我的祖父祖母会带我去不同的庙宇去拜拜，所以我的童年印象，我对那个庙对那个东西印象很不好，因为我有记忆就是去一个很黑暗的地方，然后很可怕，然后烧了香，然后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这些都曾经去走过，所以当我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学姐在讲话，我就有在谈一些事情，她做见证嘛，就有讲我过去，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就特别问我说，我有没有做过这一些认罪祷告来做一个切割。我说需要吗？我们已经都接受主了，主耶稣已经涂抹我一切的过犯了。但是当然我分享这个只是我可能有不同人，他你们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对我来讲，我发现我就开始在他的帮助下一起做祷告的时候，头脑就会自然浮现，从我小时候每一件事情他自己就浮现出来的，这一浮现出来，我就马上跟主说，主啊，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做的这件事情，这是不讨你喜悦的，求主你来赦免我，也求主你来斩断这个邪恶的灵跟我的关系。所以我发现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一样一样跑出来，我就一样一样认罪悔改。所以我相信 在神的心意里头，他也希望你，希望我，我们过去如果有做哪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自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认罪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一个在灵里自由的人，不会被邪恶的灵捆绑我们的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就把三个图像要送给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容易来继续来做一个守盟约而且是追求圣洁的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到前面那一章好吗？第一个，我用十岁这个圣经的路德的故事来让弟兄姐妹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是神给了我们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跟人相处，跟教会弟兄姐妹相处，你需要给人恩典，你需要给人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你需要给人恩典。神，你为他祷告，求神自己来改变这个人。好，我们自己需要真的要佩戴属灵的军装。如果我们就像刚刚有提到，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礼拜天披上军装，然后等一下回家你就脱下来，然后挂在衣橱里，其他六天都不穿，然后礼拜天再穿来，那真的哈，就会很麻烦。好，对，好，再来也是把这样一个圣灵的果子啊，有着一个果子里面有九种香味啊，让我们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啊。我们觉得圣灵的果子也会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芳香，你周围的朋友就会因着你的香味，你可以把他带到闽南堂来，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敬拜神，一起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在神的家里的一个家人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这一张 PowerPoint， 我有把它放大，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来拿一张。最后我也用三个图像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三个态度的人，来成为一个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第一个就是把一切我们所做一切的功劳，我们需要归荣耀给神，而不是认为那个是自己很行哈。对，因为在路加福音，特别是在圣诞节，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一节经文啊，就是天上的天兵天将，他在天使在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态度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还有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而不是降生在皇宫，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有神的心意的属灵的意义，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柔和谦卑来走这一生仆人式的道路。在这个圣诞节期，也是在这新年的一个年的最后一个月，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预备好自己，当作一个馨香的活祭，当作礼物来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期我们教会也是有很多的活动啊，江宁起点蜡烛啊弟兄姐妹有小组的聚餐 party 啊，好，还有我们昨天晚上听到的音乐会，种种的活动，我不晓得有没有帮助到你，有没有帮助到你去注意到这些欢乐的源头到底是谁。好， 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帮到你来善用这个圣诞节期，就是回顾一下这一年你跟神在一起同走的这一段生命路程，你的得着是什么？你有哪一些方面你可以有心想要计划明年再继续成长努力的，那你就可以做一个计划。有没有帮到你告诉自己说，神为你预备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有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看见神安置我们在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回应，那我可以为主做什么？那更重要的是，神把你带到闽南堂不是偶然的，他要用你，用每一个人，要让这个教会明年不再一样，因为明年已经有新的方向，周传道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透过从小组年，我们在小组里面，你彼此肢体关怀，你彼此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认真扎根，你把你的福音朋友带到你的小组来，是一个关系布道法，所以我们就同心一起在领袖的带领下往前走。好，我们同心一起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的天父上帝，今天从圣经的话语中更明白你要我们明白一生要持守与你的盟约，永远不要离开你，并知道你在乎的是我们里面这个人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一个顺服你命令的人。我们为自己的亏欠来认罪悔改，求主你来赦免。主啊，也求你差派真理的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是圣洁的，能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荣耀你的名，以至于能够吸引周围的人来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